大家一同站立，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恩又是一个主日的时间，让普天之下你所有的子民都聚集在不同地方，但是都是一个教会。父，很感恩你创造了我们，我们原始尘土，跟这个世界自然世界的一切的没有太大区别。来，你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令到我们有尊贵。其实今天我们已经亏欠了你的荣耀，因为你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来，父神，我们非常的非常的去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令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罪，令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你。父，唯有你值得赞美，因为天地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不同地方，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赞美你。就像外面的天气寒冷，因为你定了一年的四季，寒冷也要去赞美你。父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敞开我们的内心，把我们的罪可以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去得以释放。在我们过往捆绑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让主耶稣的血去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有一个心灵和诚实。我知道我们经常听到，我们也往往很想去行动，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的灵去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信靠你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有甜美。我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数次都把主耶稣你重新十字架，我们唯有信靠你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站立在主，在这个荒谬或这个不行真理，在这个崇拜金钱物欲崇拜自我的社会里面，我很感恩我们有一群你的子民，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有几千甚至几千万上亿的属你的子民。神，这本身就是值得一件夸耀和尊荣耀给神你本身的一件事情。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带来一副躯体，我们来到这里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摆出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去做，我们不是为自己来做，也不是为哪个人来做，我们如果眼睛望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归回给神你原本应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兴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得以建造，在圣灵的保守下可以去行出见是光是盐的生命。主，我很想在这里去祷告我们的国家，我很感恩你让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的政府不断的可以去有改变。我知道我们是一个无神论不信神你的一个国度里面，来，我去见证了神，这一切其实原本也是在你的掌握之中，说王的心在你手中如涌的水。主啊，我很感恩我们在这个国家目前没有战争，目前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很平安的度日。我知道若不是你去托住，我们很难有这样的环境去过今天的生命。我也知道这世界也有战争，就像在叙利亚目前还在战争，我知道这也是你的计划，让人去知道这一切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我知道那杀身体的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怕的是那又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主。主啊，那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主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心真意才可以去信靠你。 让你去兴起你的教会，让你去兴起你的仆人，无论是去讲道，无论是去传福音，无论是去做牧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同心合一的时候，做好手，做好眼，做好脚，让每一个人真的是愿意被主耶稣基督做头去带领的时候，这个教会才看到出希望。虽然我求你去保守今天我们的主日，我们求你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跟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好的时候，让每一个人真的是可以看到每个人对基督徒的生命都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平安，充满了喜乐，让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是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放下你心中一切的杂念，让我们可以去抛弃我们一切的疲倦，让我们把一切的忧伤痛苦病痛可以全权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每一个人可以静下心来去谦卑的去听你的话语，去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次度过敬虔的生命。主也把主日学的老师和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保守他们一切的平安，也保守我们今天聚会一切的秩序，也求你去带领今天讲到的张福大牧师，求你恩膏他，让他按你的话语讲出你话语的本意，求圣灵去保守他讲出你的本意，也让我们听到的也可以听进去，也可以走出这个聚会点的时候也可以行出来。主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感恩你聆听我以上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而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有的，为人能死或者也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了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尽什么好，就我们要因他的生和的救。
我们一同读。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和好。
Thank you. 感谢主啊，我们再来到一个主复活的日子，那我们一起来透过他的弟兄姐妹的敬拜，也透过我们大家在神话语里的造就，再继续的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恩典。那我们呢，因为我们最近开始在讲罗马书，那罗马书呢，我们给大家看到了一个大纲，那我们说罗马书一章一到十七节是整个罗马书的引言及主题，这是我们整个罗马书的最开始的部分。然后呢，紧接着我们说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再往后第四部分就二三四是讲什么呢，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讲到人类的罪恶。我们说，我经常讲这句话啊，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本讲犯罪学的书，讲犯罪心理学的书，讲犯罪历史的书，没有一本书它的能够超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一章十八到二十三章二十节的中心的内容，讲到人类堕落的发展，人类的它是从上帝面前的失落开始，一直到什么整个的人与人之间的破坏，以及自我的一个失落的堕落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讲犹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然后讲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都在罪恶之下，讲到人类完全堕落，人类是完全没有希望。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然后呢，这是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三章二十节把人类让你们所有的人类完全破产，完全的走向灭亡。所以这个我们有看到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到第四点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都应该受到罪恶的审判，都应该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上帝却有他的恩典，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讲到了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里面，我们讲到了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人类所有他特别是被他拯救的子民有三个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的得救是没有可夸口之处，这个我能够明白的，我们的得救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第二，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立功之法。第三，我们的得救也不是因行律法。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四个很重要的，三个很重要的，因称义没有可夸之处，因称义不是靠立功之法，因称义也不是靠遵行律法。这是在这第五点里面讲到的。那么因称义是什么，是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白白的称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审判，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五部分我们要讲很讲过的。那呢，我们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讲了什么呢，就以亚伯拉罕为例，就是亚伯拉罕为因信称义之人的榜样。那么就接着亚伯拉罕在那一位以色列的先祖，也是被我们后来历史历代所有的借着同样的信心所得称为神的儿女的他的属灵的后代，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代。我们也称为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原因在哪里，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两个核心，一个是什么，相信使无变为有的神，他是相信使无变为有的神。第二个呢，他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这是福音的很重要的两个大的要义，就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我们要依上帝，我们的上帝可以什么从无到有，可以让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可以怀孕生子，从无到有。 然后他可以相信亚伯拉罕，神也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能够使死人复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析了很难的那个历程。亚伯拉罕在他年老的时候终于生了一个什么，自己跟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神却突然让亚伯拉罕要把他的儿子献给什么？献给神。所以但是神又应许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没有生，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儿子，但神却让他把以撒献上。那里边表现出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虽然神让我把以撒献上，我的独生子献上，但是我仍然，我的后裔可以献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你既然让我把以撒献上，就是死了你会让他什么复活。所以其实这里边很伟大的意义是什么？这是超乎常理的，甚至超乎伦理的。因为神的本性是不会让人杀人献祭给他自己。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超越背离人的伦理观的重要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什么为我们献上。这是最没有道理的，这是最背乎常理的，甚至违背伦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神竟然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罪人定十字架，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但这个后果却给人类带来的什么？是福音的讯息，是救恩的道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还要再来。所以这是所有的亚伯拉罕时代开始，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到基督再来的人类所笃信不疑的，所必须确认共同信仰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上个礼拜所跟大家所讲的什么一信，就是我们是同一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心是同一个信心，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七个一，叫一神一灵一主一个指望一个洗礼，其中有个什么叫一个信心。如果我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信仰会有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今天这是上个礼拜我讲的，今天我们也会讲什么呢？好，我们说这个是四章一到十二节，以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内涵里面讲到了，我们讲到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信我们知道与行为无关，亚伯拉罕的信与律法无关，第三个是亚伯拉罕的信与隔离无关。所以这是在第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五节里边，我们跟大家讲了这因信称义的恩典与这三个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亚伯拉罕是什么？他的信说以信称义，与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靠行为来赚取恩典，这不叫恩典，做工的得工价，不做工的得工价就是恩典，所以与行为无关。那么以与律法无关，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守律法而被称义，他是信神。第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受行割礼而称义，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时候不是在行割礼之后，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是在割礼之前，使得亚伯拉罕的信既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榜样，也受了什么？也做了那个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榜样。所以亚伯拉罕就跨越了割礼本身的意义，使得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以信称义，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跟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一样的，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救主也是我们今天所信的救主，他也相信他的后裔未来的弥赛亚要为他的罪定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相信的是已经在历史上神已经做成了他的伟大的救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这是历史历代的从古至今的人类被神所救赎的子民所信仰的核心是不能改变的。神，所以神就借着亚伯拉罕来讲到因信称义之内涵。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叫因信称义的结果，或者叫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后面会讲到因信称义的原理，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讲的。那我们也讲到因信称义的落实，也就是最近我们孩子们正在背的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恶，第六章。第七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第六七八章。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基督化的教育施工里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在下面这一年要背罗马书的第六第七第八章，成为全年的背诵经文，就是把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嫁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实实在在的成就在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好，这个今天我们到时候会讲罗马书六七八三章，讲到因信称义的落实。当然十一章九到十一章是最困难的三章经文，讲到犹太人因不信被弃绝，这里边带来了九到十一章在神学上是非常困难的三章经文，九是十一，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解开，尽量的来查考。当然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可以说十五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个呢我们就复一下这个大纲。然后呢最后是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进行最后的问安和最后的劝勉，这是罗马书的大纲。我们好，今天我们会很快的讲讲什么呢？讲因信称义的福气。今天我们大家读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十一到一到十一节，保罗很简单明了的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再一次活化在每一个信主的或者已经慕道的那些神要预定拯救的那些人的面前，再次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分享这个因信称义的福气里面，保罗在那把救恩再一次的展开。那在这展开里面，我想跟大家很容易明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要看到因信称义前的三个时候，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里边，大家跟自己刚刚的在你读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里边的时候，讲到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有三个时候，哪三个时候？第一个时候什么时候？在哪第几节？在我们看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第一个时候，是在第几节？第六节。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这个经文很简单，就是主耶稣就给我们带来救恩的第一个是在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吧，是什么？软弱的时候。我说我们软弱，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说人类是软弱的。如果再说你自己软弱吗？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说我们是软弱，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对不对？怎么证明你的软弱？无论你现在多么健康，只要你身体出了一点点，从最基本的你的肉身的软弱，只要你的肉体出了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发现你怎么样，就会痛苦，甚至你就无法能够正常的工作，甚至你正常的作息生活的正常的表现都无法，所以严重的就看医生。所以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的弟兄啊 Mr. 孙弟兄呢，他突然得了一个病，胆结石的那个病，肾结石又发作了。那我记得我那天陪他去医院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观察到一个什么呢，正在那里挂那个吊针的时候，就发现你看一个男的，哇，那个男的长得就更加的强壮，长得很结实，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就站在那里排着队，准备轮又要排队来挂什么，挂那个吊针呢、啊、结果呢他在站都站不住了，最后就手扶着桌子，桌子呢就等不到他， 等不到他，因为他排队，所以呢就最后呢站都站不住了，最后呢就蹲下，蹲在那个地上等着排队，医生等会轮流把他挂上吊针。所以那时候我就跟 Mr. 孙讲，我说你看你这位男士看起来很强壮很结实，但你看到没有，就是身体的一个疾病瞬间可以让他变得非常软弱。那我说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的情感是软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当很多弟兄姐妹一旦进入某一个感情的漩涡里面，一旦在一个感情的这个痛苦里面，你发现非常脆弱，人的理性也是脆弱的，看到没有？人很多时候被我们的一些头，我们自以为有聪明，我们自以为我们有头脑，但你发现你很多东西你是不知道的。我们的意志力也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立志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常常立志要什么，要做好人，我们要什么不讲不应该讲的话，我们要做能够对人有益处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了应该做的事情。看到没有，这个中国人说的叫强力志，经常改变，我们建立了一个志气，过几年过不到几个月我们又变化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力也是软弱的，甚至我们更厉害的，我们的良心都是软弱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到的，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你无法做到。当我们说当一个人拍着胸脯说我做事情我保证我都是对得起我的良心，当你这句话讲出来之后，你的良心一定定你的罪。为什么？因为你一定做了违背你良心的事情，你做过的，所以你的良心不能让你称义，你的良心只让你知道你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这里我们能够明白，软弱的时候，当然圣经里面还讲到什么软弱吗？说在两性之间之中，谁比谁软弱？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女人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圣经说你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使你祷告没有阻碍。为什么？因为你的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怪不得为什么姐妹们相对来说女人比男人容易信靠福音，就是在信主的同样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相对来说姐妹比弟兄更懂得什么，更懂得依靠。为什么呢？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她一旦信靠了耶稣基督，她就会很好的信靠，甚至能够很专注的信靠。当然不代表说弟兄就一定不行，而是说确实男人容易骄傲，男人很容易自以为是，所以姐妹们在这方面就上帝给他们特别的这种在女性当中先给他们的这个恩典和他们的一些优势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为我们死。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在什么？这在第几节？这在第几节？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好，这个我不想多讲，因为我们讲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专门讲了，用了什么？用四讲来讲，四讲的时间来讲什么？讲到人类的犯罪堕落。所以要明白，如果我们人类的罪被自己能够解决，或者我们靠其一个宗教能够解决，那耶稣基督不需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了。那这个呢，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犯罪首先不是说我一人做事我一人当，我犯罪我得罪谁我向谁道歉，我针对我自己我也心里面有一个反悔就好了，但是这个解决不了我们罪的问题。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犯罪，圣经说的，我们唯独得罪了神。无论你犯什么样的罪，你都是得罪神，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然我们伤害老人的事情，我们也会得罪到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罪，说罪人的时候，就是在第八节所讲到的，这个我不想多讲了，这个在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节我们在不断的讲 人类罪恶的发展，人类不断的犯罪堕落，这是我们能所讲到的。我们要看第三个，第三个在同样的在这张预兆世界里面讲到第三个时候，什么时候？就在第几节？所以在十一节里面说什么？在第十节里面，哦，我们来看看啊，与什么？在第五章，在我们还做什么？仇敌的时候，在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这里面看到什么？第三个时候是什么？与神为敌的时候。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明白，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会怜恤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带来一个自我可怜，不能给你带来拯救。那我们与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开始在罪恶里面沉沦，那这些罪恶使得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知道人与神之间最大的破就是这样，当我们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人成为罪人，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奔跑行恶，所以人就什么与神为敌。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那么人是罪恶的，所以罪恶的人是无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就像光明跟黑暗是不能什么并存，所以我们在黑暗里面，神在光明里面，罪人本来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为能够献以撒，在人看来是不合伦理的，上帝真的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吗？当然不是他本来的意义，他要借着一个反常规、反常理，甚至反道德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有点跟上帝的本性有点背离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神要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无罪的他的儿子为我们献上，使他成为罪。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所有的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最伟大的最独特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有一天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在楼上吃饭，有个慕道的朋友他就来问我说，哎，张老师，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跟我分享一下，总结一下，我你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们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你们说你们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当然你们说你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我谁都说他的神是真的，谁都说他信的神是最真的，别的神都假的，这个我倒不能信服，我不能让我更尊敬。他说，那你再跟我讲一讲，你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后来我说，你注意，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为人类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从死里复活，这是真实的信仰，而且是唯一的得救的途径。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吗？所以但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你知道吗？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在查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老年团就在查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神一开始神让以赛直接责备以色列，怎么责备他们啊？他说什么？这些犹大人什么就是那个儿女不承认自己的什么父母，这就是一个悖逆。也就什么意思呢？连妇人亲生的儿女都不承认他的母亲，都不孝敬他的母亲，都不爱他的母亲，这是何等的罪恶！然后他就由这个类比的方法提到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竟然不认识他们所创造、所愿意拯救他们那位救赎主，这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经常说，哎，我没有与神为敌啊，我没有公开在你不承认上帝为你的天赋，你不承认上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你不相信上帝是一个爱你的上帝，你就是与神为敌，更何况你犯了很多的罪恶来不断的与神为敌，以致怒缠在我们身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特别是你透过以色列人，摩西甚至带领那帮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旷野的路上，你就看到那以色列人是不断的悖逆，不断的被神击杀，他们口头的也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也经历上帝在他们带他们拯救，但他们无法真正的明白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时候好，在我们一天一前的三个时候，是在罗马书第 五章的第五节、第八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做罪人，我们是什么与神为敌。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好，来看看应称义之后呢，如今我们应称义，大家这里面我注意很重要的一个次序是什么呢？请看第一个是什么？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大家这里很奇妙的这个词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独特的一个名词叫称义，什么意思？称义的对面是什么？对立面是什么？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这个是罪人。那么如今我们能够称义是什么概念？就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恩典。哎，这个我问大家了，称义是在复活之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的时候呢，我被称义。当我称义之后，耶稣复活的生命可以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来。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罗马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经文，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了，为我们称义他什么？复活了。所以在救恩的严格的次序上来说，人是被先称义，你才能够有复活的这个生命。如果我们不称义，我们没有办法。称义是一个人蒙恩的第一步，也就是说称义在你身上成就了，这个就注定了一个美好的开始。这个称义是什么概念？因信。但是这个称义是什么？是在恩典的基础上。我跟大家举不是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啊，大家注意了，当腓力找到拿但业的时候，我经常讲这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腓力找到拿但业说什么？说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已经遇见了。但是拿但业是不信的，拿但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呢？但是腓力说你来看，他就把拿但业带到耶稣面前。这位耶稣这说的就什么话？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请问那个时候拿但业信了没有？还没信。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还没信主，他已经被神称为什么？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他已经被什么？好像被称义了没有？但是也就什么意思呢？就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他了，他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人，他是一个神所预定要拯救的一个人，所以神的恩典也在他身上开始了。你是个真以色列人，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你是一个被将要被以信什么称义的人，你是一个预定要被以信称义的人，所以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所以那大家怎么说？你怎么知道我啊？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知道你了。那时候拿单也怎么样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时候拿单也开始信了，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不是在信之后被称为真以色列人，乃是在他还没有相信之前，他已经被称为什么？你是个真以色列，心都没有诡诈的。所以你再回头曾经的没有呢？为什么主耶稣就在什么四种土壤，对不对？有路旁的，有土浅石头地上的，有什么有荆棘里的，最后有什么 好土里的。请问那好土从哪来的？那个好土是神所预备的，是那位创造主，那位救赎主所预定拯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罪立刻被耶稣的宝血什么洗净了，我们就被什么称义了。我告诉你啊，称义在基督徒的得救里面是第一步，是讲你因信以信称义所带来的第一个福气。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开始，如果你不称义其他不要谈。为什么？当你不称义，就是你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报血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你的污秽的身体圣灵能不能进来啊？所以他一定什么，圣灵一定什么，借着耶稣的宝血先洁净你的心灵，洁净你的身体，耶稣复活的灵就自然的能够进来。当然不能分割的啊，不能说我相信耶稣死，我不信耶稣复活，我先称义了，就称义后就不行了，就断死在这里了，断在这里不可能了。我们是什么？是把这个救恩是本来是不能断裂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什么，把它分隔一下而已。就像密斯谢经常做这个录像一样的啊，做这个视频一样的，你本来一个声音是不能够断裂的，知道吗？但他在剪辑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波段拉长，咔咔，把那些口误啊，把那些不必要给删掉。那救恩它不能断裂，也没有多余，但是呢，它的救恩是什么？是不能分隔的，就不在属灵次序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次序，我们把它细致的把它分出来什么呢？哦，耶稣基督为我死，然后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我就称义了，我称义了，这是救恩的开始，在我身上的第一个带来的果效，我被称义。好，我称义就带来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大家注意了，在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什么愤怒。哎，这是跟称义所带来的第二个福气是什么？你免去神的愤怒了。为什么？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缠在他什么身上，怪不得，你知道吗？所以不信主的人，拜偶像的人，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安息的，嫉妒、恼恨、贪心、各种欲望、各种自私、各种判断、各种什么诡诈、各种给你发现，让人家叫中国话叫鸡犬不宁啊，就是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你无法享受你真正的作为一个人能够过的那个生活。那基督徒也是，当我们基督徒犯罪跌倒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平安了，对不对？虽然你知道主是爱你的，但是有时候你自己被某些东西所吸引，你贪恋，你犯罪，你跌倒了，你没有平安，你里面又开始回到了不信主之前的某些焦虑、那些恐惧、那些气愤，其实这都是神的震怒。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什么震怒就是什么，神要大大的管教你，神一定要什么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当然会有，必要的时候神会有，甚至神最厉害的管教什么，可以把你肉身生命什么马上拿走。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打发拜饼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呢，你们患病的也有，还有死的也不少，有患病的还有死的。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对基督徒最厉害的管教是什么？是肉身的管教，他可以让你的肉身死亡，当然感谢主的神恩典，绝对不是坏事情，让你歇了你的劳苦。感谢主，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我们充满罪恶的时候，怎么样？神的愤怒、神的震怒是缠在我们身上的。好，感谢主，因为我们信耶稣呢，我们被称义了。所以你本来是罪人，我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我开始称你为义了。哎，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神的愤怒。以前你们这上帝说，你们这该死的人，你们这犯的作恶的人，你们应该受审判，你们应该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我的震怒缠在你们身上。你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没错，夫妻之间整天就是吵来吵去的， 整天就是什么你对我愤怒我对你愤怒的这个家庭，你幸福吗？有意义吗？同样的，如果父母啊对你的儿女啊整天就是充满着愤怒，整天充满着愤怒，可能你的父母，我们孩子们都会经历过父母对我们的愤怒，我们已经很难过了。但是如果整天都是充满着愤怒，你敢还想在家里待着吗？你能，所以有很多孩子，我能逃离家庭，我就逃离什么家庭。可惜的是什么呢？你刚刚出了狼窝，又进入什么虎穴？这个世界就是你逃不了的，除非在基督里面之外。所以很多孩子们就是很可怜，从这个破裂的家庭逃向社会，就发现逃向社会，发现社会比家庭什么更罪恶，更充满的恐惧，更充满的黑暗，这孩子们就完全堕落了，这些青少年就见不断堕落的。所以说社会的大染缸，所以为什么家庭破裂给带来的不仅是两个人的伤害，给孩子们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个家对孩子没有吸引力的时候，这孩子在家里得不到爱，就开始向外寻找爱。寻找爱的时候，就是开始跟那些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就在不断的去堕落当中。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免去真的愤怒，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带来的第二个福气。什么呢？是啊，这是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已经洗我们比血洁白，对不对？那我们哎，感谢主，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了，神就不再向我们发怒了，神的慈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怜悯让我们领受到了，我们就有了赦罪的平安，对不对？我们就有从上帝来的什么喜乐。好了，第三个是什么？在免去神的愤怒之后，第三个部分是什么？请看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什么和好。这是刚才非常好的第三个福气，与神和好。哎，你注意了啊，我整天跟你吵架，我在每天跟你发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和好啊？没有的。感谢主啊，我们先称义，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称义了，天就来，神的愤怒不在我身上，因为我的罪没有了嘛，被解决了嘛，被耶稣解决了，所以呢，哎，我就免去神的愤怒，哎，没有愤怒了，我们才会什么？是不是才和好啊？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能不能和好啊？一转嘛，哎呦，亲爱的老婆啊，我错了，可能是我错，我刚刚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哎，丈夫说什么呢？哎呀，妻子说，哎呀，其实刚刚我也不够顺服，我也不应该顶撞你，虽然你有怒气，我应该什么？应该同情你，然后为你祷告，我不应该讲一句得罪你的话去跟你硬碰硬，导致我们夫妻之间有这个问题，好，请你原谅我吧。所以看到没有，当夫妻两个把这个怒气给解决了，我们就能够什么彼此什么拥抱，彼此求着对方的原谅，就能够彼此什么和好，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不能断掉的，你不称义，神眼面都不看你，都不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神的眼都是可憎恶的，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好，所以我们被称义，感谢主，称义之后把我们最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神就不再向我们发怒了，因为罪带来愤怒，神的愤怒，好，愤怒没有了，我们就什么就和好了，我们可以彼此拥抱，彼此的饶恕，彼此接纳了。好，感谢主，这个很快。第三个叫第四步，和好之后要做什么呢？我们和好了，我们又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了，和好第四个福气是什么？第十节的下半句，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什么得救了。哎，感谢主啊，这是第四个什么得救，这是以信称义所带来的第四个美好的福气。哎，我和好了，我不去拯救你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导致很多基督徒说什么？哎，我们信主的人还可能什么？小心啊！你信主了不好好追求主，犯罪跌倒了，你又可能什么？又可能灭亡了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一次和好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你后来一定你就能够什么永远的好？这是人的关系，对不对？ 但在主里边什么呢？我们一旦与神和好了，神就把他永远的，也就什么意思？复活的生命进来了。耶稣基督为我的称义，因为我称义，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也与主一同什么？一同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孩子们在背那个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说，一到七节是背什么呢？是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与主一同死了。八到十四节他们在背什么呢？耶稣复活了，我与耶稣一同什么？复活了。这是我们最近的孩子们正在背的啊。昨天应该是昨天是十月份的最后背经，是背到十三节，背到十三节。就是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九月份是背的一到七节，八月十月份是背九到八到十三节经。最后背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了，我与主一同死了，这一到七节。八到十三节耶稣基督为我复活了，我与主一同什么？复活了。所以到了第四个重要的部分什么呢？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入到我的这样一个被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来，我就与主一同复活了。感谢主啊，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人实在的经历，福音成就在你的身上，就是这样奇妙的成就。当然我总是告诉大家啊，我在讲不是要把这个救恩可以断裂开来，是不可以的啊。我现在是什么呢？是稍微跟大家专业一点的，把它就像我们每次的每次剪辑那个声音文件一样的，它本来一句话是不能断裂的，但是呢它通过这个拉长它的波段呢，可以把它进行修剪，但是把它细分，但神在里面是没有多余的，但是把它拉开之后呢，哦，我们看到开始更次序的一个看到，它不是一个时间的先后，大家认明白吗？讲这个得救的次序啊，不是讲一个时间的先后，是讲一个什么属灵的次序，叫属灵的优先次序。比很简单，比如说神的恩典在前面，然后呢你的信心在后面，因为神的恩典领导你，你信了，你不能说我信了再来恩典，而是因为神的恩典领导我，我能够信。再往下推，不是因为我行为导致我信心，是因为我的信心会带出顺服的行为。信心跟行为哪个在前啊？信心在前，行为在后，对不对？恩典在前，信心在后，信心在前，行为在后，对不对？这是一个次序。还有呢，你跟神献祭，你去献弟兄怀孕，你要先做什么？和好在前，献祭在后。你要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祭，这是个属灵次序，对不对？还有呢，神的国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哪个在前啊？所以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什么义，神就会把吃什么、穿什么就加给你的。看到没有，圣经里面很讲这个属灵的次序，不是时间先后。你不能说呢时间先后这个不一定的，它在个属灵次序里面，懂了吗？所以很讲属灵的次序原则，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得救是我们第四个福气啊，够不够呢？啊，第五个，我们来看第五个了啊，第五个。好，第五个我们来看什么呢？在第十一节非常宝贵的，我要跟大家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什么？哦，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最后什么呢？不但与神和好，这什么？更要，也就要接着他以神什么？第五个叫以神为乐。喂。这个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我告诉你啊，无论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也好，还是看到我们那些已经信主的家长们、弟兄姐妹也好，老人家也好，包括他们在上面唱诗，我常常会看着他们的表情，我不会盯着一个人看，我会扫过去看我们的这些献诗的人有没有从神来的什么以神为乐呢。一个基督徒他经历神的恩典的人， 他开始什么？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他的跟人的关系，就是以神为乐的缘故，他能够与妻子为乐，跟孩子们以孩子们为乐，然后跟你的同工们为乐，你能够以你的侍奉为乐，你能够以你的工作为乐，你能够以你的什么跟不信主的传福音为乐，你能够以读经为乐，以祷告为乐，以能够探访弟兄姐妹为乐，甚至哪怕你在疾病中，待会我们来看到以神为乐什么概念呢？因为神拯救了我，以前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老是跟那什么国内的哭重生的人啊，哭重生呢，或者类似于哭重生呢？我到那次讲，我去山东，我第一次去山东的时候跟他们聚会啊，那时候来了80多个教会的带领者啊，我给他们做培训，结果呢，第一场聚会呢，好，他们祷告，一祷告全哭，全哭了，挺不错的啊，第一次哭是认罪悔改嘛，是不是啊？哭好啊，认罪很彻底啊，很谦卑啊。结果聚会完之后又祷告，他们又哭，哦，就爱哭，约瑟哭了几次啊？那么他哭第二次哭，那这次哭怎么哭呢？哦，是因为感恩的哭，这个我也理解。就到了中午聚会呢，他又哭，这次哭什么呢？我不懂啊，但是我不能乱说，刚来嘛，要客气一点。就下到晚上祷告，他又哭，哎呀，一天哭了5、6次，每次祷告都哭，而且哭成一片。哎，我怎么老哭呢？好，我因为如果我一直讲罪呢，如果我讲一直讲人类的犯罪堕落，从罗马书1:18-3:20，每次你都哭，可以理解啊，因为每次讲到罪就痛一次嘛。哎呀，罪恶，哎呀，罪又厉害了，我真的痛苦啊，还可以。后来我讲到复活了，怎么还哭？哎，我就在讲复活怎么还哭呢？耶稣说死里复活了，又哭。我有讲到吗？讲到吗？讲到耶稣得胜了，怎么还哭？我怎么得胜了还哭呢？后来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误解，什么呢？就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哎，我们永远不行，我们永远不配，我们永远有罪。这个概念有我刚刚是对，但问题在哪里呢？这问题在耶稣已经为你什么复活了？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定死在什么十字架？他死了，但他已经什么复活了？耶稣给你带来了平安喜乐。耶稣给你带来赦罪的那种上头来的上帝的福分，我们应该有平安和喜乐了。所以你知道吗？第二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跟他们讲什么呢？弟兄姐妹，我问你们，请问你们，为什么你们每次祷告都哭呢？而且不是一个人哭，一哭哭一大片呢？好像我跟大家在当中，我不哭都不好意思了，还不没有与爱哭人同哭了。那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哭，我好跟你们一起哭嘛。结果他就说，哎呀，我们有罪啊，我们有罪啊，老是他们还低头老看自己，看你自己永远有罪，但你现在要看谁啊？一看耶稣，看那位救主已经死而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们流了，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们祷告。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感谢主对我们的救赎。不是看你自己，看你自己这段时间顺利你就很骄傲，知道吗？看你自己这段时间很糟糕你就很自卑，都不能给你带来拯救。看耶稣，仰望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罪死了，他更为我们罪什么复活了。他不但今天拯救了我们，我们的肉体还不完全，但是耶稣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他给我们复活的什么盼望？基督还要再来。没错，我们肉体还不完全，但是我们也不要定在我们的肉体上，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复活，我们得救了，我们就以神为乐了。下面我跟大家讲啊，哎，我发现你们说以神为乐，哇，感谢主，我生病祷告病治好了，感谢主，哇，感谢主，跟你分享好消息，今天我去找工作，我一祷告就找到工作了。有个弟兄说，哎呀，我都35岁了没有女朋友，我一祷告去一个教会，这就让一个女孩子跟我喜欢我了。我这个大家都见证很有气势，都说哎呀，我怎么赚到钱了？我去谈一笔业务，我祷告主啊，你带领我把这笔业务拿下来，果真不敢拿下，我这一次就 这一单就签了20万、30万的一笔业务，真的不错。大家，那这个我不能说不是神的恩典。如果真的神带领你，那神也是恩典。但是问题哪里呢？哎呀，糟糕！我都在教会里边偷偷在里边混了5年了，还没混到一个女朋友。啊，上帝好像不爱我啊！我在一个单位干了几年，给我没有一点的升职，薪水也没有增加，职位也没有提高。哎呀，上帝到底看不看过我啊？哎呀，最近我很糟糕，我做什么事情，我还喜乐什么？我能够以身为乐吗？我觉得神没有看过我啊。我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无法做到以神为乐。好，下面我跟大家讲以神为乐的两个境界。那么以神为乐的两个境界是什么呢？以神为乐有两个境界。以神为乐第一个境界是什么呢？请大家回头来看第5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就靠着他，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什么荣耀。哎，在恩典中喜乐容不容易啊？我们你们如果明白，我们都在恩典中，不过我们有人不明白啊。如果你真的明白，你一直在恩典中，你都能喜乐。为什么呢？神爱你，神拯救你，你是不配的，你是该死的，耶稣赦免你的罪。哇，哦，这个好，我顺利当中我都是喜喜欢欢喜喜的。这是因信称义的带来的什么？以神为乐的第一层含义什么呢？就是在恩典中能够以神为乐，这个是好的，但是不够的。请大家看第3节、第4、第5节，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希望这是今天我讲的，我要接触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了。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你不但在恩典中能以神为乐。我常常承认，我在讲到，我一看到我的弟兄坐在底下打瞌睡，我能不能以神为乐呢？还要以神为乐。我要为这个弟兄高兴吗？要为他高兴，因为他能在教会睡觉，总没有在家睡懒觉。感谢主啊，他就困，我到教会里面听着道睡觉，我也不在家睡着，我也不能不来做礼拜，你还为他感谢主啊？在属灵中的睡觉，我睡觉都泡在恩典里面，都有喜乐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怎么去积极的看问题。好，我们什么呢？就是不但在恩典中以神为乐，更以神为乐的更高境界不在这里，是更高的一个境界什么呢？我相信在中国的基督徒特别能够体会得到的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5章的第3节到第5节，来，预备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经文是今天我喜欢大家要背出来的，我希望你们今天查经之后，今天的应用是把这三个经文好好的背出来。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怎么检验你的信心是假的还是真的，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患难是上帝在花木甘泉里面讲，患难是上帝化砖的祝福，患难是基督徒的试金石。很多人会讲各种各样的患难，患难才能检验你的生命，真的是假的，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稍微给你一点小问题就把你试出来了。很多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有的人是越患难越勇敢，越勇敢他越刚强越有力量，但是有一些基督徒遇到一点困难就慢慢就发现他就消沉抱怨，慢慢就像一个怨妇似的人， 口就是抱怨，开口就是消极的情绪，开口就是不造就人的那些观点和说法。为什么？他已经被这些愁苦、不平、嫉妒、纷争浸泡了，已经泡脱他的骨髓，那就麻烦了。如果只是进入你的皮肤，侵入你的皮肤，你还要赶快求主来医治你，否则你会越来越沉沦。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以神为乐，是不断的恩典中以神为乐，更伟大的什么呢？就是在患难中也能以神为乐，这才是以神为乐的更美好的境界。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呢，我们知道称义的带来的福气里边最高级的那个阶段，神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完美的那个生命状态，什么呢？是在患难中以神为乐。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大家讲到的好，这个什么呢？原因就是三到五节，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靠你吗？靠我吗？靠我们理性的解释吗？靠我给你一点鼓励吗？不是的，因为圣灵已经神的爱将神的爱浇灌到我的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有圣灵重生了吗？你真的经历到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印记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为你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已经源源不断的透过他的十字架的恩典完全倾倒于你了吗？请你再一次的检验，再一次在主面前好好的求主来省察我们的生命，省察我们的内心，我的生命到底在哪里，我的生命呢到底在哪一个阶段，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吗，应称义是以神为乐，这是上帝给我们那个更伟大的恩典。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什么呢，我就喜欢什么看到呢，就是大家注意应称义的这个 五个夫妻啊，它是有属灵的优先次序的，请你不要把它搞乱。因为什么？在这个属灵次序上呢，一个夫妻的五个不同的次序的解释不同，导致你的圣经立场会不一样，你的生命的表现会不一样，你的救恩论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个我们需要主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用圣经本身来给我们分享，这个次序是不能混乱，而且是它是不能断裂的，它一个必然得到第二个，第二个必然得到第三个，第三个必然得到第四个，第四个必然得到第五个。而正义因它是经历过第五个阶层的考验，在恩典中你信我可以，信主得永生好，信主可以什么有工作好，信主可以什么可以讨到好的妻子好的丈夫很好没问题，信主受逼迫好不好，你再信我，我让你被人抓去坐牢你信不信？再说一句，你再说信耶稣，我用把你头什么砍掉你信不信？我回家祷告祷告看一看，看神怎么在跟我说话，我再决定再告诉你我的答案。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在中国，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生命他是经得起检验的，知道吗？那个生命真的是你信耶稣，信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信耶稣给我永生，赦免我的罪，好，还有什么好处啊？你不能再信了啊，可以信但信的不要再痴迷啊，可以信但不可以传福音啊，为什么？再传福音我就找你麻烦，那我还要信，再信耶稣我就抓你坐牢，我还信，再信耶稣怎么样，我可能要忍有生命的危险，我仍然相信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我相信我的救赎主仍然与我同在，我相信我的救赎主会保全我的灵魂，既或不然，神就让今天你把我杀掉了，我相信我的灵魂立刻回到什么耶稣基督的那里，我与主什么同在，好的无比。今天神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坚信我回到了耶稣基督那里去了，我携了世上的劳苦，我毫无惧怕。所以感谢主啊，这就是一个基督的信心要被检验的过程，被挑战的过程，我们要围着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他给我们人生带来的每一次患难，就是一次人生的一个升华，一个生命的一个提升。我告诉你，我自己生命当中也常常经历的什么呢？每次我在顺境中反而容易堕落，我承认，我在很顺利、很得意当中，不知不觉就沉沦了。而我觉得我每次的生命的提升都在我黑暗的时候、迷茫的时候、经历一次跌倒的时候，哇，上帝的管教来得特别好。我记得在我生命中对我影响力这几个比较好的弟兄，反而都不是在我平安稳妥的时候给我带来的那个影响力不大，每次都是在我最黑暗的时候，让我最糟糕的时候，神往往把一个美好的弟兄恰到好处的带到我的身边，借着他们对我的责备甚至直接的管教，反而给我带来了生命的提升，是更有福气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今天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确认自己是一个已经称义的人，那么就围着这五个部分来感谢主。当然我们也承认在这五个部分里面，我们深信神会给我们更多的造就、更多的提醒，也有更多的生命的提升。所以呢，我们要围着主给我们的所有的带领来感谢主。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呢，我们基本上就讲完，叫一心称义的福气是什么。希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省察，看看为主的缘故，为着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与工作来感谢他。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大家一起来低头，我们静默的思想，来想一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上帝在这些方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气。特别是今天我怎么经历，不但在恩典中，当然我们都在恩典中，只不过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在喜乐中还是在忧愁中，无论在一个成功当中还是在一个危机当中，我们都能够以神什么为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刚强来感谢你，也为我们的软弱来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无知来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来感谢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承认不是我们好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不是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跟你关愿意跟你和好你拯救我们，主啊，恰恰相反，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在我们在罪人中的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埋葬，你为我们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让我们明白，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你爱了我们，是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是在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主你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能够称义，借着我们你给我们的称义让我们能够免去你的愤怒，借着你免去我们的愤怒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主你就给把你复活的生命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与你和好，我们就能得救，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能够以神为乐。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你圣灵亲自的来重生我们，新造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我们开始有无比的喜悦，我们要在恩典中非常的感恩，特别是我们初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知道我们是完全不配，但随着我们信仰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主啊，我们又慢慢的开始对神的恩典的领受不够，或者我们没有很好的戴上救恩的头盔，主啊，我们就有很多的困难，在世上的面对一些各种各样罪恶的试探，甚至遇到一些罪恶的攻击，我们就开始又有很多的迷茫，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顺境中，我们在成长中，我们在得胜中，我们很容易感恩，我们很容易喜乐，但是我们也承认当我们在逆境中，当我们在一些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喜乐。但是感谢主，借着今天罗马书5章1到11节，主你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帮助我们， 真的告要明白，我们不但在恩典中，在顺境中要欢欢喜喜的，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能欢欢喜喜的，也能够以神为乐。哪怕我们悔改，我们也借着悔改给我们带来赦罪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 的复活，让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生命，也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好让我们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好让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好让我们因着日前的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好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免门招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已经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继续来充满我们，圣灵亲自来继续的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度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给我们有复活的大能，把荣耀权柄尊贵和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